我们给这个课程起名叫出信造就，他所要谈论的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相信的一些关键的信息，以及我们如何在神的恩典里面成长。今天第一课所要关注的问题是，当我们说我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为了明白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理清楚基督教究竟是什么。而因为当我要正面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虽然它是一个命题，基督教是什么，是一个需要被回应的一个问题，但是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存在着一些太多的预设，太多的一些误解，所以我们先要来处理一个问题，是基督教不是什么，我们对基督教有什么误解。我会先提出三个误解，然后听听大家的看法。首先第一个对基督教的误解是，他以为基督教的本质是一种信条。如果问一个人，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基督徒？有人会回答说，基督徒就是相信某一套教义的人。这句话已经，这样的回答已经是很厉害，但是他仍然不能够准确地谈到基督教的本质。基督徒的确相信一些特定的信念，而且非常重要，但是一个人也有可能同意所有基督教信仰的条文而不是一个基督徒。圣经最好的例证就是，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确实圣经。所以一个人可以对基督教的信条头头是道，但他仍然不是一个基督徒。一个人可以背诵我们常常背诵的使徒信经，他可以回答受洗的时候所有的这些问题，可是他仍然有可能不是一个基督徒。不过我要反过来说，基督徒一定是持守某一些重要的教义的，但是你以为基督教只是一种信条，那么这不是它的本质。这是我想提出的第一个误解，它不是 creed， 不是信条。第二，基督教不是一种道德准则，它的本质不是如此。我想这是更常见的一个误解。很多人会对我说，基督教跟其他宗教都是引人向善。他想要表达的很多，但其中一种要表达，他是觉得基督徒也做好人好事，基督徒呢也学雷锋，这个五甲四美，非常好，只是你喜欢在基督教的范围内去做这些好事。或者有人觉得做基督徒就是传福音、上教会，不要说谎话，这是很好的。但是只是持守一种生活方式，即便这种方式是美好和高尚的，这仍然不是基督教的本质。一个人可以过正直的生活，却仍然不是基督徒。如果你持守这样的看法，那么当你看到在你的朋友当中有很多未信的，有很多其他宗教的人，他们道德很高尚，老实讲甚至比你高尚得多，你就会想，如果基督教的本质是一种道德生活的话，那么这个人比我更可信。很多的不可知论者，他们能够让我们明白这一点，他们生活的很有方向，很有意义感，可是他们不是基督徒。所以基督教的本质不是一种道德准则，不是一个正确的生活方式。当然基督教很看重道德，或者我可以这样说，基督教认定道德是从他而出的，是从他的定义而出的。可是如果我们把基督教弱化为一种道德生活，我们就误解了他的本质。它不是一种生活方式，它不是一种客户政策。第三，它的本质不是一套礼仪。 你会发现我希望我们的主日越来越有仪式感，这是因为我们太缺乏仪式感，我们太涣散，我们没有一种方式去表达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需要一些仪式感。但是如果你以为我们的信仰本质上就是我可以在聚会当中说得好行得正，那你误解了基督教。基督教不是一套礼仪，不管是天主教的、东正教的、路德宗的、改革宗的或者怎么样，它不是一套礼仪，它不是一套崇拜的系统，它不是你参加一个洗礼，它不是你参加一个入会仪式，虽然这些都很重要，有它的价值，但是一个人可以参与所有这些外在的活动，而仍然没有触及基督教的核心。所以基督教的本质不是一套理，它不是一种信条，它不是一种生活方式，一套道德律，也不是一套理。那这个是我们需要意识到，它的本质不是由这些外在的东西所定义的。当然另一方面我要强调，基督教的本质一定会通过信条、道德生活和礼仪去表现，但是我们不可以把这些外在的东西定义为它本质的东西。这是我觉得从知识层面、从文化的深层面，我们需要去意识到的基督教不是什么的三点。但我想大家可能会发现更多的对基督教的误解，听听大家的看法。你觉得在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存在哪些对基督教的误解？我想应该可以提到很多，所以不用害怕，你可以告诉我你自己曾经有的误解，你周围看到的人的误解，而不用害怕得罪我，不用害怕会得罪教会。比如有人觉得基督教就完全是一种，
所以你这个问题有点
迷信。
你这个问题可以是，就是我们周围的人是怎么看对基督教的误解，或者是我们自己的
误解。对，是可以，这样。
我周围的人就，我跟他说我是个基督徒的时候，他说他们基督教蛮好的，就是人都是很好的，就是也有人像你刚刚说，就是基督教像跟好像跟佛教一样，都是以人向善的嘛，都很爱帮助人这些。
是，很好。还有别的意见吗？
如果我姐姐就说我是个基督徒，她就觉得基督徒怎么还发火了？所以我就很反对，我就觉得就是啊。就像小孩子也是，说妈妈你没关系去教会，还读圣经，你照样该生气的就是就生气，跟别人吵架还吵架，然后错把我打电话，所以就说的我很，我就想，我是不是基督
徒？这就是为什么我需要来谈论这个。
所以我自己也是，我没办法去回答他的问题。
还有些人认为基督徒可能就觉得是一种弱者的心声吧，就觉得我需要有精神寄托了，我就可以去信仰一个宗教，但是我现在足够强大，不顺利我就不太需要。
那还有一个就是心理或者说行为的一个心理是什么？对，他就说一般情况下信基督教的人都是可能生活上遇到一些问题啊，或者是身体不是很健康，反正就是生活里面有很多不顺利的地方，然后解决掉，信基督教还是蛮好的，可以帮助你。
那我再问一句，这样的误解当中有没有对基督教正确神圣的认识？我可以同意他一点，基督教某种层面来讲是一种弱者的信仰，因为基督他本身他不是通过一种强大来完成他的拯救，他是通过一种虚拟、一种软弱来完成他的拯救。但不过总体而言，它是一种极大的误解，但也有一些正确的成分。大家还是比较温和的。我看到的，
我又可以说，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我室友是不信的，然后我就经常带他们去参加各种活动啊什么的，就是 每次听完讲到结束之后，我们都要一起小组讨论嘛。那你为什么每次都要小组讨论？然后为什么每次都要问你这个过得怎么样？然后你听完今天讲到之后，你觉得这个就是对你来说有什么感想？你有什么感受？然后他就很无奈，因为他不想回答这些问题。
有神秘的仪式。我看到很多人，他觉得基督教是不值一提的、过时的东西、迷信、一种荼毒、一种毒品，所以大家的这个反应还算是比较温和的。也有非常多这个当然有可能它不算是一种误解，它算是一种攻击。但不论怎么样，它是一种对基督教、一种对基督徒的一种本质的一种极大的不认识。我们怎么样可以认识我们的信仰？事实上，各位，你要认识基督教的信仰，你不是通过我讲什么。虽然我确信我所讲的是有圣经的根据的，不过我要告诉你，我所讲的真正认识基督教必须通过圣经，因为圣经是整个基督教的经典。神如何让我们认识他？注意啊，我们不是说我很聪明，所以我可以把神的本质描述出来，然后形成了基督教信仰。我们之所以能够认识神，基督教之所以能够被我们认识，是因为神将他自己向我们启示，而他向我们启示的文本就是这圣经。所以我们所有对基督教的认识都是基于对这本圣经的认识，而不是因为我足够聪明，或者我有更丰富的人生体验，或者我很成功。我们这样说是因为圣经如此说，这就是基督教的本质的来源。那么基督教是什么？我想最简单的回答，最深刻的回答是，基督教的本质不是信条，不是一套道德力和一套礼仪，它不是一种迷信，它不是一种过时的东西，它不是一种心灵的寄托，它不是只是想让我获得好处的一种仪式。它的本质就是基督，它的本质就是神是谁以及他做了什么。它的本质不是一种体系，而是一个人，就是基督，以及我们与他建立的这种关系。关于基督，我们后边两课会谈的更多。但基督教的本质不是一套体系，而是我们对基督的认识以及我们与他建立的这样的关系。举个例子，两个人结婚，原来他们都是单身的，都有各自的生活。那么在这种婚姻的关系当中，他们就需要作为一个人的丈夫和作为一个人的妻子那样去生活。他们不可以再跟从前他们是一个单身的男性和单身的女性那样去生活。在婚姻的关系当中，这个关系会影响到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的关系他们的生活被这样一个婚姻的关系改变了，甚至某种程度上被这个关系定义了。我们与基督的关系，而且基督他是神，我们与他的关系，这个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最非同一般的关系，会影响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影响我如何生活、如何思想、如何看待我的价值、如何定义我的人生方向。因为这个关系是我人生最基本的，在这个关系当中，我的一切的信念、我的生活是否道德、如何生活、我应该如何去遵循一套礼仪，都跟这个关系息息相关。我们其他所有的东西都被我们与基督的关系来定位。所以我们的信仰的品行、我们的聚会、我们个人和集体的崇拜，都被这个基督的关系所定义。所以我可以这样说，基督教如果没有基督，就好像一个图画只有画框没有内容，就好像一个首饰盒没有首饰只有外壳，就好像一个躯体只有躯体没有呼吸。我们要通过一段经文来谈论 这个基督教的本质。如果你有圣经，我请你翻开腓立比书第三章七到九节。腓立比书第三章七节到九节，嘉禾，你可以为我们读一下吗？腓立比书新约，腓立比书第三章七节到九节。从保罗的这个宣告，我们要看成为基督徒或者说基督教的本质，还有三个关键。第一，认识基督。基督教的本质就是认识基督是我们的朋友。认识基督啊，也许你对这朋友这个词已经耳熟能详，但我深信在座的各位对友谊是什么没有非常真实的体会。所以我观察了一个现象，当人们在圣经当中读到约拿丹跟大卫他们的友情，圣经讲约拿丹爱大卫，许多现代人就觉得哇，约拿丹跟大卫是不是同性恋。他们把一种基于圣经的友谊理解为 男人与男人之间的一种同性恋。为什么？因为他们对朋友这个词已经有太多太多的误解，他们已经不能理解什么叫真正的朋友。圣经要我们去思想朋友这个含义，神当他称我们说他是我们的朋友，他称我们为他的朋友，这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说，我乃称你们为朋友。神要来定义朋友的这个关系，他称我们说认识基督做我们的朋友是一种亲密的关系。新约的作者都教导我们，我们要与基督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保罗在这里说，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你会发现在这里保罗谈论他对基督的认识，他跟基督有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亲密到一个地步，他爱他，他全心的委身于他，他以他为生命至宝贵。很显然他说的不是一种头脑上的认识，对吗？他有一种个人经历对基督的认识，他非常宝贵他的心渴慕他，他的头脑对他有清醒的认识，他的全个生命都委身于他。很多人，如果你读圣经或者读一些关于基督教的书，你可以知道关于基督的事，基督的出生和童年，他的职业，他说过什么话，他做了哪些事，他怎么样死，他怎么样复活。但如果我们说我们要诚实的认识他，那么意味着他是我们生命的至高者，他是我们生命当中至宝贵的。你看保罗用一种非常商业化的方式来描写他对基督的认识，你读了之后就发现他是用赚钱和亏本的方式来陈述。他在一边写下从前他觉得那些有利于他价值的因素，他的家谱，他的遗传，他的教养，他的教育，他的公义，他的道德，他的宗教热忱，你会用这一切建立你的价值吗？然后他的另一边只是写下认识耶稣基督，然后他小心的计算比较，他得出的结论是我的东西像粪土一样，认识耶稣基督却是至宝。对保罗来讲，认识基督是一种特别宝贵的经历，相比之下在他生命当中所有宝贵的东西在基督面前都是粪土。这是一个惊人充满挑战的宣告，保罗认识基督，以基督为他生命的 是吧？这是他跟基督的关系，他认识基督是他亲密的朋友，是他生命当中的至高。这是我们说基督教的本质，是基督是我们与他关系的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就是相信基督为我们的救主。保罗不只提到认识基督，他也提到要得着基督，得以在他里面。你看他用一个很重要的对比去解释在基督里面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就是因为我顺服律法，我有好的行为，我遵循了一套完全的宗教礼仪而得来的公义，而是有信基督的义，信神而来的义。听上去有点复杂，但是去阐明却没有困难，所有的重点都在那个义字。保罗所说的义是什么？神是公义的，所以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也必须是公义的，因为神不能够容忍我们有任何的污秽，不能容忍我们有任何的瑕疵。但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公义来进到神的面前呢？我们倾向于的答案是我通过我的智慧，我的能力，我的坚强去建立一个我自己的公义，我的好行为，我的道德，我的宗教礼仪，我的知识。很多人做了这样的尝试，但注定失败，因为圣经说在神眼中我们的义像污秽的衣服，所以靠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如果我们以为自己可以达到神的标准，那么我们一定对神的标准过于低估，或者我们自视甚高，当然更可能是两者兼备。我们以为可以达到神的标准，但这条路是死路。唯一能让我们来到公义神面前的途径，就是借着我们信靠耶稣而把基督归算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公义。这是神赐给我们免费的礼物，因为基督自己过了一个公义的生活，他没有罪，可是他却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代替我们，担当我们的罪而死，来完成那真正的公义。我们从基督那里得到的义是真正的义，这是保罗所说，神使他无罪的，基督替我们成为罪，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义。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到基督的面前，把我们的信心放在他身上，一个让人惊异又神秘的改变就发生了，就是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他拿走了我们的罪，然后他把他公义就像衣服一样穿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得以站在神的面前。不是因为我自己的道德有任何可夸的，金波，不是因为我的道德有任何的可夸的。孩子，你告诉你的孩子，你的妈妈之所以站在你的面前，不是因为你的妈妈有任何的公义，你的妈妈是一个愤怒的被怒火消灭的人，因此她是一个迫切的需要基督之公义的人，她是一个需要恩典的人，所以站在你的面前的是一个蒙受的恩典的罪人。这是你需要的，你需要的不是一个没有瑕疵的母亲，你需要的是那位没有瑕疵的救主，就是耶稣基督。这就是认识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否则任何一个看见那些有道德的人比我们基督徒更有道德的人，他就会陷入这种疑惑，他比我更有道德，他真的这样有道德吗？但是一个基督徒，一个认识基督是我们救主的基督徒，他可以去欣赏别人的道德，因为他知道这是神普遍恩典一种真实的彰显。他也可以欣赏别人，他可以跟非基督徒有很好的尊重与他的沟通，他知道使他们不同的不是在于我们个人的道德里面，因为我们的道德在神面前都是污秽的衣服，使我们不同的是恩典，是基督拯救我们那个公义，那是神赐我们恩典，一个免费的礼物。 认识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这个真理在约翰卫斯理的身上有一种强烈的彰显。1978年5月24号，当时卫斯理在伦敦东部爱德斯基街举行了一个弟兄会的聚会。当时在聚会当中，有人读马丁路德写的罗马书注释的序言，在里面路德解释了因信称义的意思。那个时刻，在基督里个人的信心就在卫斯理心中诞生。他在日记当中这样写，他说，我感觉到心中有一股奇异的暖流，我感觉我的确相信基督，唯有基督带来拯救。我同时得到一个确据，就是他除掉我的罪，并救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最有功效的证据就是现在他相信唯有在基督里带来救恩。卫斯理是一个很虔诚的人，多年来他一直持守他的信仰，非常敬虔的生活，做很多的慈善的工作，但是他知道那一切都不能使他成为基督徒。但如今因着他的信仰在基督里，他就成了一个基督徒，因为他认识基督是他的救主。如果你了解约翰卫斯理，他们过着非常圣洁的生活，他们每周多次的聚会，他们改进他们的文学修养，尝试使他们所有的时间都有预定的工作，他们探访在监狱里的囚犯，他们在贫民区建立学校，他们自掏腰包支付很多老师的费用，供应孩子的衣服，他们做了很多善功，他们每周周三和周五进食，他们周六和周日都是安息日，他们遵守教父严格的属灵操练，他们有正统的思想。可是当有这一切的时候，约翰卫斯理说他仍不是一个真正的信徒。只有当基督的义进入到他的心，只有当他认识基督是他的救主，是他生命的主的时候，他才成了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因为基督教的本质是认识基督并建立他的关系，这是第二个要点。第三个要点在保罗这段话当中，保罗提到认识我主耶稣基督，所以基督徒是顺服基督做我们的主。你说我们今天都不是奴隶社会了，我需要谁做我的主呢？我自己做我的主吧。其实按圣经所说，我们从来自己都做不了主，虽然我们一直想要自己做主。我们要么是神的仆人，要么是魔鬼这世界的仆人。而认识基督就是以他为我们的主。耶稣的主权是今天最被讨厌的一个真理之一。在教会当中，我们常常称基督为我们的主，可是我们很少严肃的这样去生活。我们常常说主啊主啊，可是我们就像圣经那些称呼神为主啊主啊的人，不遵主的话而行。在这方面，教会有太多需要成长的地方，教会有太多可以做见证的地方。如果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意味着他会是真理的权威。耶稣基督说话，事情就这样确定。可是我们常常挣扎于究竟世界是标准，我的欲望是标准，我的理想是标准，还是耶稣基督的话是标准。我们在圣经当中看见耶稣的话，然后我们心里的挣扎是，真的是这样的吗？我可不可以想到一种别的方式来解释耶稣的话，好让他满足我的心。我们常常用圣经的话来合理化我们的某些决定，为了合理化我们的某些决定，我们决定把圣经断章取义。但是真正的基督教基督徒以神的话，以基督的话为我们生命的真理的标杆，因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以他作为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人生追求，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欲望最终的标准和最后的 定夺者，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一切都放在他的主权之下，我们的住处，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信，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工作、学业或者失业，我们的钱财，我们的产业，我们的抱负，我们的娱乐，都放在基督之下。这是基督徒的第三个要点，以基督为我们的主，顺服他是我们的主。所以在保罗的这句话这段话当中，他把基督教的本质向我们表明，基督教的本质是认识基督，并与他建立一种真实的关系。这种关系使我们整个的思想向他降服，使我们所有的生活都放在他底下，使我们一切的外在的生活方式，一切的情感都被他判断。所以照这样来看，思想道德生活礼仪都不能描述基督教的本质，而是被基督教的本质来定义。所以基督教的本质是认识基督，并且与他建立个人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在本质上基督教就是基督，是基督做我们的朋友、救主和主的一种个人关系。那么我如何委身于他呢？我如何来跟从他呢？有四个步骤可以作为一个建议，注意这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建议，它是一个建议。为了帮助记忆，我们用 ABCD 做开始。 A 承认，承认就是承认我们是一位需要救主的罪人。什么是罪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这里我要谈罪一个很首要的方式，就是自我中心，或者用马丁路德用奥古斯丁、用 C.S. Lewis 的话说，就是骄傲，以我为主，不以神为主。神要的次序是我们爱神，然后爱我们的邻舍，然后爱我们自己。罪他的自我中心是把这个次序逆转过来，把我们自己放在首位，然后爱我们的邻舍，当然是当我们方便的时候，然后把神放在老远的地方，最好从来不从神门口经过。所以你看，最让我们不但没有全人去爱神，甚至我们反叛他，我们要走自己的路。所以就是你对一个孩子说，宝贝到妈妈这里来，然后他故意往反方向走，罪就是我们背逆神，往神所定的方向的反方向去走。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他重生得救，他都能够明白他在罪中的那种羞愧和痛苦。罪带来的结果是我们与神隔绝。我们已经讲到神他是神圣的，是完全的公义的，他不能容忍任何的罪恶。在神的眼中，他不是只要一块有点白的黑板有点 黑的白板，他要的是完全的纯洁，任何的瑕疵是他不能够在他的本质当中不能够妥协的。圣经描写神就像让人睁不开眼的光芒和纯洁的烈火，他的愤怒不是一个人的一种愤怒，是一种对罪的义怒，会临到罪人。所以一个罪人最大的需要就是救主，刚才我们已经说过，因为只有救主能把我们人罪人跟神之间的鸿沟来填补。我们已经讲到我们自己的义不能让我们到达神那里，我们需要神的赦免，我们需要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承认自己的罪在我们这个时代可能是最难开始的第一步，因为我们发觉它让我们觉得丢脸，我们非常愿意去建立我们的自尊和自信，我们非常坚持我们可以处理自己的事。但请注意，为什么你相信你能处理自己的事？什么让你有理由说我相信的是对的？为什么你坚持这个宣告？这是一个独断的宣告啊。 为什么不相信神的话？神说这是他的话，为什么不去考察？神要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来认识他，而基督来就是真的为了这样的一个益处。请注意弟兄姐妹们，请注意朋友们，耶稣说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自以为义的人，乃是招罪人。保罗说的更直白，他说你们这些能招的尊贵的不多，有知识的不多。保罗在说什么？你们都是一群地位卑下的人，一群愚蠢。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承认自己有病，我们就不会见医生；我们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就不会到基督那里。正是这种不愿意承认罪的态度，使我们远离了神。所以我们说，罪的本质是骄傲。当你明白这一点，你就会发现，当人们说，哦，基督教要与人为善，基督教，哦，基督徒为什么会犯罪？很明显，他不知道基督教最最基本的一个教义就是，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才需要基督。你看到的是一个罪人，但我告诉你，这个罪人如果不因为基督临在他的身上，你会看到更可怕的罪恶。而这个人之所以能体现出任何一丁点的良善，是因为有神的恩典在他身上。约翰牛顿说，我不太记得他原话怎么说了，他说我没有成为我应该成为的那个好人，但是今天在你们面前的是一个不断的靠近那个良善的人。原话我不太记得，但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基督徒是一个首先承认他的罪，他需要救主，他需要拯救，对吗？你承认你自己有病吗？你承认你在神面前没有任何可以夸耀的东西吗？你想以基督教的名义为你建立自尊吗？让我们承认我们的罪，让我们承认我们需要基督做我们的拯救。 A 承认， B 相信， believe 就是相信基督就是那位救主。第二课第三课往后我们都会提到，很重要的就是基督他是谁，他做了什么。如果你参加完生命一集，生命一集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基督是谁，他做了什么，然后我们要怎么回应他，对不对？这是马可福音的重点，他是十字架上那位拯救的君王。这里我很简单的说，神是谁？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是道成肉身的神，他是唯一完全的神和人。他做了什么？他以无私的服侍态度工作，然后在耶路撒冷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宣告他是为我们舍命，他宣告他是要来做我们多人的赎价。他指出我们是无路可逃的罪犯，而他牺牲自己来背负我们的罪和过犯。你读过双城记吗？他就是那个代替我们受死的那个罪犯。你读过国王的新衣吗？人们要披戴知道一个国王的新衣，而基督说不，不要自己知道，我来给你一个新的衣袍。所有这些作品都让我们体会基督他的伟大，他的工作的必要性。他代替我们死，他除去我们的罪，他把我们带到神的同在当中。当然基督教的信仰包含的东西多过于基督论，基督的身份和他的工作，但这两点一直是基督教最核心的内容。而我们对这两点的体会也非常的有限，我们可能终其一生都可以在这个真理当中不断地去思想，但是有足够的圣经的事实让我们清楚地知道，神的儿子成了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而死，而且他从死里复活，胜过了罪，所以他能够拯救我们这样的罪人。我们可以相信他，我们也应该相信他。这是 B 相信三，跟西的思想，思想它是我们的主和救主。我们很多人接触基督教有一个倾向，就是我们接受那些我们喜欢的，我们拒绝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今天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自由派的工作，叫耶稣论坛，他们每年会定期发布一些圣经当中哪些关于耶稣的地板是可以相信的，哪些是不可以相信的。但是一个委身于基督的人是一个完全的委身，基督的全部是我们所相信的，他要求的是我们对他完全的忠贞。基督也呼召我们完全的悔改。请注意，当我们说我们相信基督，我们思想这样的相信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我很懊悔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它不是只是一种感觉。圣经所说我们委身于基督，我们的悔改是一种决定性的回转，是一种180度的回转，是只有二选一的回转，是你从前向西，但因着基督你就决定向东，而且只有两个方向。你从前走一个离弃基督的日子，但现在你要走在基督里面的日子。你说你的全人都要竭力的行在基督里面，而当你意识到偏行的时候，你就回到基督里面，这就是悔改。悔改不只是一种感受，悔改代表着从此以后我要按基督所说的做他的门徒，学习跟从他的教训。基督在此之前很清楚的对要跟从他的人说，你要跟从我吗？你要计算跟从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除非你把基督放在人生的首位，比你的至亲、你的理想、你的抱负、你的财产都优先的地步，否则你不能成为基督的门徒。耶稣呼召我们要全然的忠诚，任何低于这一点的标准是行不通的。承认、相信、思想，最后 do 行动。很多人把基督教理解为一种思想当中的、头脑当中进行的一个信仰，但是很显然不是。我们相信什么，我们就如何去行。我们所行的正是把我们相信的表达出来。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基督，要以他为我们生命的主，那么我们的生命就会行出来。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愿意来参加这个课程，甚至愿意受洗加入教会，这就是行动的表达。因着你相信，你要委身于基督，你按基督的命令加入一个跟从他的指明的群体，就是教会。你要在这教会当中实践基督的命令，就是爱神和爱人，服侍人，效法基督的样式。你要在这教会的群体当中成长，这就是行动。因为你信基督，你爱他，你要跟从他，因此你有这样的决定，你有这样的行动。而且正因为你爱他，你这样的行动才是有意义和价值的。所以在圣经当中，在五旬节当彼得讲道的时候，人们听了很扎心，他们就问弟兄们，我们应当怎么样行。当狱卒看见在监狱的保罗和希拉行了这样的神迹之后，他问说，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彼得和保罗给他们的答案是，你们当悔改受洗。他的意思是，你们应当将你们对耶稣的信用公开的方式表达出来，并且你们要加入神教会的群体当中。这个个人委身的行动今天常常被人忽略，很多人甚至以为他可以做一个个人的基督徒，他也可以在家里面做基督徒。圣经没有给我们这样的选择。 ABCD， 如果一个人要委身基督，这是你可以参考的一个建议。我要说它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很多人对于说我要信主，我要成为基督徒，常常采用一个做法叫觉知信主。我十分感激神让我觉知信主。就是在十多年前，我在大学的时候的某一个下午，我觉知，当时我对基督的认识还不足，但我觉知要跟主他。从此以后，虽然我是懵懵懂懂，经历很多波折，但这的确改变我的生命。但是我恐怕有人会误解觉知信主 这个行动本身的含义，所以让我对他多说一点。决志信主并不是必要的。如果你真的相信基督，那么你按照神的话去行，去按基督的话去做，认识他，加入教会，公开的宣告，按他的话去行，很直白的一个做法，对吗？你不一定需要一个决志信主的方式来表达，哦，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其次，决志信主或者委身于基督，不一定有一种强烈的情绪相随。每个人的脾气和属性各不相同，所以每个人归信基督的方式和经历也都不是千篇一律的。我知道在基督教的群体当中，有一些人他们认为归信基督必然伴随着一种奇妙的意象，比如这个电击一般的，或者会说一些奇怪的话，或者有奇妙的意象。但是让我说，至少我没有。但我清楚的知道，当我信基督的时候，随着年日的增长，随着我对神话语的认识更多，我对基督的关认识，我跟他的关系的加深乃至成熟，这是人们可以看到的。并且委身于基督是一个人生的全人生的一个过程，你不是通过一个决志信主这样一次性的事件来成为基督徒的。成为基督徒是一个人生漫长的事情，你可能忘掉了你哪一天做出这个决定，这没有关系。有没有人记得决志日期也没有关系。就好像你从来，如果你父母不告诉你，你从来不知道你哪一天出生的。你之所以说这一天是你的生日，其实你没有确定过，只是人们告诉你的，对不对？你相信他告诉你的。对我来讲，我从来不知道我哪一天出生的，因为我的爸妈告诉我，哦，他们那一天去登记的那个就写了一下，但那是个错误的日期。重要的你不是知道你什么时候出生，重要的是你知道你活着。朋友们，同样的，重要的不是知道你哪一天决志信主，重要的是你知道你现在正在跟随这位主，你所信的主是怎样的主。所以如果我们对委身基督有正确的认识，那么我们要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重要的问题，是我委身在基督里吗？我委身在基督里吗？我认识他吗？我跟随他吗？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不肯定，你要快点弄清楚，这个问题太重要，不容你模棱两可。也许你需要找到一个安静不受骚扰的地方去思想这一点，你可以重读委身基督的四个步骤，这是一个建议，帮助你去思想你对基督的认识，在他面前要有一个怎样的委身。记住我所说的，相信基督是认识他，是你亲密的朋友，是认识他是那位救主，是你罪人所需要的，是认识他是你需要顺服的主，你的人生都在他的主权之下。如果你愿意委身于他，这个祷文可以帮助你。我这里写了一个祷文：主耶稣基督，我承认自己得罪了神和人，我承认自己偏行己路，我为自己以自我为中心痛悔，我感谢你的大爱，因为你为我而死，代我背负罪的刑罚。现在我向你敞开心门，主耶稣啊，求你进来，求你进来做我的救主，洁净我，更新我，进来做我的主，掌管我。借着你的恩典，我愿意与你其他的门徒一起毕生忠心服侍你。阿们。这是我们第一课的内容。我们力求回答，当我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希望这一课可以帮你理清一些问题，可以帮你明确一些问题，可以帮助你做一个清醒的回答。再一次我要说，圣经从来不鼓励我们糊里糊涂的不信，圣经也从来不鼓励我们糊里糊涂的相信。我们要凭着圣经来认识那位真正的主，这才是我们生命当中真正重要的。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评论，好，我们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大家可以自由分享。
我的理解可能不太对，我一直这么多年蛮困惑的，就是我也受洗了，我也是基督徒，然后我感觉受洗了，神的为我们留的宝血已经洗净我身上的罪，为什么我还在犯罪？我就很困惑的这一点，我就感觉我已经是个基督徒，包括出来的，我为什么还在发火？就是说我还不是一个就是完完全全的，就是就像在神面前是很洁净的一个人，就还是有很多污点在里。我就觉得为什么我的宝血，神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了，为什么还是像有很多血气，或者是还是不能按照神的话语，还是有时会以我为中心，很骄傲，很爱这个世界。
第五课我们会更多的谈论这个问题。简单的回答是，神重生我们，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这新的生命就是全然公义的生命，在神面前基督所披戴的生命。而我们在这个新的生命有一个成圣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的与罪搏斗挣扎，将里面基督的公义彰显出来的一个生命的过程。所以我们在世的生活成圣的过程，它是不断的把基督的义给展现出来，这过程当中伴随着罪的挣扎。这我相信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所谈论的那个挣扎的生命。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活出在圣灵里的生命，不断的依靠回到基督他救赎的恩典里面，成为我们的动力，基于我生命当中的罪的挣扎。第五课讲成圣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会稍微比较多一点。有什么问题和评论？那我留给大家一些问题。虽然基督教的中心，它的本质不是一种信条、一套道德律和一套礼仪，但没有这些可以做基督徒吗？简单的回答是不能，但是你可以更多的思考。第二个问题，你可以说一说，或者你尝试跟别人来说一说，你会怎么样解释基督教的核心？当你的朋友说：“哦，你是基督徒啊，哦，基督教挺好的，都是以人向善的。”你怎么样回答他，以至于让他明白基督教的核心不是以人向善，而且其实你说的善什么都不是？因为以人向善是善究竟是什么？在引人向善这一句里面，善包含所有的东西，但是他又什么都不是。那你怎么可以帮助他回答回到基督教的核心？第三个问题，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问自己，我已经归向基督吗？什么时候？虽然你记不起来也没关系，是怎么样的经历？那可以与你周边熟悉的人有机会分享一下你是如何归向基督的。在你的小组当中，如果你还没有分享，你在小组当中分享，跟你的孩子、跟你的朋友来分享。弟兄姐妹，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你的信仰的一个机会。因为很少有人愿意谈论干巴巴的教义，但是如果你谈说你怎么样有一种生命的转变，谈论这个故事，我想你的朋友应该是很愿意听，他也可能会问更多的问题，而那时候不管怎么样，你有机会更多的谈论一些你对基督教的认识，圣经对基督教的认识。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心理不同，就 也有自己的私欲在里面，就觉得我一定结婚要去教堂，但是不是基督徒不能进去，所以就心里不舒服。其实并不明白，所以我就又来参加这个初心的课。
所以感谢主，就算你的想法是这样的单纯，他还是引导你来认识他。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要理清这个问题，而不是我过往去。现在这是一个机会，我们来理清这个问题。我上周阿海讲到我没有来，但是我听到有人谈论他的主题是在教会当中有一种明显的不信者，有一种深层次的不信者，是隐藏得很深，他自己都不知道，甚至有可能别人都不知道。你怎么有机会把我们这种深层次的不信表现出来？其中一个方式就是去谈论我们对基督的委身，谈论基督究竟是谁。所以在你的小组当中，在你的群体当中，去谈论你是怎么样认识基督的，去谈论他在你的生命当中占据怎么样的位置，谈论你的疑惑，谈论你糊涂的地方，没有问题。基督来是要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也许没有人可以回答你所有的问题，但我们总可以被激励回到圣经去弄清楚这些问题。在这个课程的期间，为了更好的回答大家的问题，所以除了第二周以外，其他的周我会在一点钟和两点钟在这里。如果你有问题的话，你可以一点钟到两点钟来这里，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些交流。所以关于这个课程当中的一些问题，每个周日除了第二周以外的一点到两点，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过来，我们可以有一些交流，谈论在课程当中的一些问题，谈论一些圣经当中的问题。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得到解答，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对这些问题有更充分的一些讨论。如果大家没有更多的问题和评论的话，那我们今天第一课就到这里。这个问题还是交给大家去思考，然后我们下一课回来，我们会开始谈论三位一体，我们会谈论圣父是谁，他做了什么。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